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7月20号，礼拜一，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嘅。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咧，就记得揿旁边个钟仔嚟订阅我哋啦。
近期咧，中东局势可以话系持续升温。美国咧对伊朗嘅军事打击咧已经连续进入第9晚。而以色列方面亦公开表示，军方已经做好了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另一方面，美军不单止加大空袭的力度，更持续向中东增加兵力。伊朗亦都同步展开反击，双方军事对抗正在不断升级。究竟美国今次军事部署有什么新的变化呢？伊朗又做出了哪些反制呢？美伊双方是否真的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全面战争？今集呢，我们就根据最新的消息和大家详细分析。魏玲，你先跟大家讲一下美军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究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好吗？
林欣，这次最值得留意的呢，就是美军的攻势已经明显地升级了。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19号公布的消息，美军由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点开始，已经再次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而这一次已经是连续第9晚展开军事行动的了。美军表示，这一轮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持续地削弱伊朗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和平民船員的軍事能力。除此之外，聯合早報亦都指出，美軍現在的作戰方式和之前有不同，以往主要是集中打擊伊朗南部沿海的地區，不過現在攻擊範圍已經深入到伊朗的內陸，希望切斷通去霍爾木茲海峽沿岸港口和海軍基地的補給線，進一步削弱伊朗對國際航運的威脅。
換句話說，美軍現在已經不只是保護商船航行的安全，而是開始直接打擊伊朗整個後勤補給體系，希望從源頭削弱伊朗軍事能力。除了空襲之外，美军近期在中东的兵力部署好像也都有不少新的动作，究竟现在部署到了什么程度呢？
根据报道，美军近期正在大规模地调整中东的部署，航班追踪资料和消息人士都透露，美军正在将战斗机由欧洲调去中东，而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就超过2000名官兵，现在已经投入到中东行动了。另外，美军公开的相也都显示，海军陆战队已经在阿曼湾上了一艘商船进行搜查了。可以看到，整体海上军事行动也都同步加强。
更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正在倾向考虑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包括研究夺取这个哈尔克岛，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重要军事目标，以及打击伊朗的豪山隧道群，还有就是将空袭范围扩展到更多能源设施等等。不过，华尔街日报亦都分析认为，川普公开讨论这些方案亦可能是一种施压策略，希望迫使伊朗重新回去谈判台上。也就是说，现在虽然未正式宣布采取更大的规模军事行动，但是美国已经透过公开的讨论不同军事的方案，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方面的态度似乎也变得更加强硬。魏玲，以色列军方最近又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呢？
以色列近来的表态可以说相当强硬的了。根据以色列的时报报道，以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现在正密切观察着伊朗的局势，而且保持高度的戒备。他说，以军已经监测到有导弹射向约旦阿克巴地区，因此个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提升警戒线了。扎米尔就更加强调，以军已经做好了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了，任何对以色列造成伤害的人都将会受到强而有力的反击的。
另一方面呢，美国亦正在加强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援。美国空军呢在返去本土只是两个礼拜之后呢，再次将12架的 F-16C Block 50战机呢部署到约旦的，以用来呢应付未来呢可能出现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咁此外呢，阿克西奥斯亦都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国呢希望未来几日呢再向以色列增派几十架嗰个空中加油机，使到呢个数量呢恢复到今年二月底美伊爆发冲突初期嘅水平。咁虽然呢项消息呢仲未得到美方嘅正式证实，但外界普遍认为美军呢正在提前做好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準備。
咁如果將美軍增兵、重新部署戰機同埋加派空中加油機呢幾件事加埋一齊睇咧，就會令人覺得美國已經預備好留咗持續作戰甚至擴大空襲嘅能力。當然啦，面對美國持續施壓，伊朗方面亦都冇退讓，同埋採取咗反制措施。
伊朗近期嘅反擊亦都相當激烈噶。分析指出，伊朗正在试图提高美国继续军事行动的个成本。过去伊朗主要攻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但是现在攻击范围已经进一步扩大到卡塔尔、阿曼和这个约旦等地的美军目标。根据法新社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宣布已经对位于叙利亚境内的一个敌方指挥中心发动袭击。同一日呢，革命卫队又表示利用弹道导弹攻击约旦阿克巴国际机场内的一个美军飞机，声称已经严重损毁了很多架飞机。
除此之外，伊朗高层亦都连续发出强硬的警告，话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表示，美国如果企图挑起战争，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咁当然啦，穆杰塔巴唔系自己讲，发书面声明啦。而伊朗人民咧，以及所谓嘅抵抗阵势咧，将会俾美国留下深刻嘅教训。咁伊朗武装部队咧，这个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嘅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亦都表示，任何来自美国的军事行动都将会遭到伊朗毁灭性的反击的。
咁由此可见呢，依家双方都冇退让的迹象。咁美国呢不断增加军事压力啦，希望迫使伊朗让步。咁伊朗呢就透过扩大攻击范围，提高美军行动的代价，咁希望迫使美国呢重新评估下一步策略嘅。不过呢，咁样嘅局势亦都令唔少专家开始担心呢战火可能会失控嘅。咁究竟外界依家系点样分析未来局势嘅呢？
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而家最危险的并不是单一的军事行动，而是双方都互相升级带来的连锁反应。咁《华尔街日报》咧引述专家分析就话，美国和伊朗而家都希望透过增加军事压力，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令到对方妥协。不过问题就是每一次的升级都令到局势距离全面战争更加近一步。咁报道话，即使双方都未必真的希望爆发全面战争，不过而家冲突升级的速度非常之快，一旦出现了误判的话，局势就有可能迅速失控了。
咁中东问题专家卡尔法就指出话，美伊双方其实都不希望战事全面失控的，但是同时呢又将任何形式的让步呢视为是投降，咁所以呢谈判空间就越来越小。伊朗问题专家丹尼西特里诺维奇呢就更加说，依家呢个局势是正在失控的。咁佢表示呢，美伊之间已经几乎完全失去互信㗎啦。军事打击呢已经取代外交对话，而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呢远远高于局势降温的机会。如果短期内冇重大转机的话呢，美伊冲突将正式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新阶段。
今日咧，我哋同大家整理咗而家美伊冲突最新嘅发展啦。咁我哋可以睇到，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军事部署持续咁升级，而 以色列呢亦都公开表示已经做好了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了。而伊朗就透过扩大反击范围来发出强硬警告回应美国的。双方现在都希望透过军事压力来争取谈判优势，但同时也都令到整个中东局势变得更加之紧张。
没错了，正如多位专家所指出，现在最大的风险并不是任何一方刻意地发动全面的战争，而是在持续升级和互不信任的情况下，一次误判、一次意外，甚至是一次局部冲突，都可能迅速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军事对抗。那未来几日呢，美国是不是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伊朗又是不是继续反击呢，同埋以色列是不是会重新加入战事呢，都将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焦点。
哦，咁讲完新闻咧，我哋唞一唞，讲一讲啲健康嘅资讯啦。讲到三高咧，好多人净系盯住个数字，但系其实咧有个信号咧更加早出现噶，就系瞓觉开始变差，夜晚咧要起身好几次去厕所，早上起嚟咧仲要系觉得好攰。中医话呢个就系代谢乱咗，脾胃唔顺，气血到咗夜晚咧，亦都静唔翻落嚟。我哋一齐听下纽约长岛 Linda 女士嘅反馈啊！
压有时真系好高，有时又会好低，但系食咗三高代谢补，佢价钱真系好平，效果亦都好好，因为佢呢种唔系药，我个人真系非常之中意。瞓觉嘅时候就可以一直瞓到天光，夜晚唔使起身小便。
这个呢就不是偶然的，代谢调顺了，夜晚睡觉自然稳了下来啦，三高指数也都跟着平稳。现在健康520推出了三高代谢补的超值组合，16樽呢就有85折，30樽呢就有8折，点击置顶留言连结马上选购啦。
美国呢和加拿大的贸易关系呢近日再度出现重大的变化，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三项公告，宣布对多项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50%关税，并在30日之后就正式生效。消息一出，外界普遍认为这个代表美加贸易战已经进一步升级了，亦都令原本正在谈判的美墨加协定修订工作增加更多的变数。
究竟川普政府这一次为何突然提高对加拿大的关税呢？涉及哪一些商品呢？美方提出的哪一些理由呢？加拿大又在哪些政策成为美国批评的焦点呢？这一集我们就根据白宫公布的资料跟大家一起详细分析一下，跟大家一起讲一讲这一次川普签署的这三项公告到底有哪些重点呢？
今次最大的焦点就是川普政府正式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签署三项新的总统公告，宣布对一系列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50%关税，并会在30日之后正式生效的。根据白宫声明，今次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加拿大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歧视性待遇，减轻对美国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为美国三大重点出口产品，包括汽车、酒类和乳制品，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们值得留意的就是这三项公告涉及的不同类别的加拿大商品受影响的产品很广泛的，由葡萄酒、曲棍球棒到水泥这些建筑材料都包括在里面。白宫也都特别指出，过去一年半，面对川普政府推出的关税措施，只有两个国家采取了报复，而不是透过谈判解决问题。一个就是中国，另一个就是加拿大。
换句话说，白宫认为加拿大并没有选择透过谈判，而是采取反制措施，所以美方决定进一步提高关税回应。不过美国官员似乎强调，今次并不是要主动挑起这个贸易战，而是属于防范防御性的这个措施来的。艺玲，美方是怎样解释这项决定的呢？
白宫高层官员咧喺电话简报中咧刻意咁补充解释嘅。佢表示呢一次加征50%嘅关税咧，主要系回应加拿大之前针对美国关税政策所采取嘅报复措施，同埋加拿大长期对美国汽车、乳制品同埋酒类产品采取嘅歧视性政策。呢位官员强调啊，这个不是跟加拿大打一场贸易战，而是一项防御性的措施。他也表示白宫稍后将会公布完整的受影响商品的名单，新关税会在30日之后正式实施。
另外新政策也有部分豁免项目，例如是能源产品和甲肥将不受影响。但另一方面，以往根据美墨加贸易协定享有免税待遇进入美国市场的大部分加拿大产品今后都会受到新政策影响的。现在 只有少量不符合原产地规则的加拿大产品原本已经需要缴交10%的关税。
我们可以看到呢，美方这一次一方面保留能源和部分重要原材料的豁免安排，不过就另一方面仍然大幅地扩大整体关税覆盖的范围。而白宫提出的其中一项重要的理由就是加拿大在汽车市场的做法。究竟美国对加拿大汽车政策有哪些不满呢？
根据白宫声明，美方认为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某些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是对其他国家出口加拿大的汽车就没有同样的待遇。美国认为这种制度变相迫使美国汽车企业选择到加拿大设厂生产，而不是留在美国本土投资的。白宫同时公布了一组数据，在2025年4月至2026年的3月期间，加拿大自美国进口汽车比前一年的同期减少了大约22%，金额呢大约是56亿美金。
咁喺同一时间咧，其他国家嘅汽车出口咧就有所增加嘅，填补咗原本由美国供应嘅市场所需求噶。美方咧因此认为加拿大而家嘅政策对美国汽车产业并唔公平，亦都系呢一次采取新措施嘅重要原因之一。咁除咗汽车之外咧，美国另一个重点批评嘅就系加拿大对美国酒类产品嘅限制啦。呢一方面嘅限制又系咩呢？
酒类产品可以说是另一个争议的焦点。白宫指出，现在除了加拿大两个省级地区之外，其余大部分省份都已经停止购买、分销甚至零售美国酒精饮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限制并没有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的酒类产品。所以美方认为加拿大对美国酒类采取了明显不同的待遇。数据显示，在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期间，加拿大自美国入口的酒精饮品较前一年的同期大幅减少大约81%，涉及的金额大约是5.82亿美金。
在乳制品方面，美方亦都指出，加拿大对美国乳酪设定的关税配额比起对欧盟同类的产品更加之严格。白宫就认为，即使加拿大同时和美国和欧盟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不过加拿大对美国乳制品采取了更高的限制，因此未能够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由汽车、酒类到乳制品，可以看到美方今次提出的不满并不只是单一产业，而是涉及多个重要出口领域的。另一方面，今次宣布新关税亦都正值美墨加协定的修订谈判陷入胶注的。现在整体谈判进展又怎样呢？
其实美国政府早前较早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了，不希望按照现在的版本继续延续美墨加协定，因为协议内容对美国利益并不足够。而到目前为止， 川普政府亦都已经根据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先后对钢、铁、铝和汽车、卡车、木材和药品等这些多项的关键产品征收关税。而这一次呢，再根据1930年的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产品大幅地提高关税，代表呢美国在贸易政策上持续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目前呢，美加双方就美墨加协定修订案的谈判呢仍然是陷入僵局的。
另一方面呢，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呢在这个礼拜将前往墨西哥展开新一轮的会谈，外界呢亦都关注美国是不是会在北美整体贸易架构上呢做出更多调整的。咁换句话讲呢，现在除了加拿大之外呢，美国和整个北美贸易体系未来是怎样发展的呢，都值得继续观察的。如果双方短期内仍然无法取得共识呢，美加之间的经贸摩擦呢，甚至整个美墨加协定的前景啊，都可能面临新的挑战。
咁美方就表示啦，呢个举动系回应加拿大对美国商品采取嘅报复同歧视性政策啊，希望咧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加公平嘅竞争环境嘅。
另一方面咧，加拿大汽车、酒类同埋乳制品政策咧，成为美方今次提出嘅主要争议焦点。而在美墨加协定修订谈判还未有取得突破的情况下，今次的关税措施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北美贸易格局呢？相信仍然有待未来双方继续协商和观察。那未来美加是否重返谈判台呢？又是否有新的贸易安排出台呢？都是市场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期咧，朝鮮半島局勢再度受到關注啊！根據南韓媒體 Daily NK 披露啊，北韓外務省咧日前突然召開咗一場緊急幹部依個講座，唔單止深入分析國際局勢啦，更加首次針對美國延長對北韓嘅國家緊急狀態作出全面部署嘅，並向外交系統咧提出三項重要原則嘅。
外界认为呢一次讲座反映出北韩高层对国际局势变化高度警惕，同时亦都透露了平壤未来外交的政策以及对内部管控方面的一些新的信号。究竟这一场紧急的讲座是什么背景之下召开的呢？北韩提出的哪三大原则呢，又反映了怎样的战略考虑呢？我们会根据 JDNK 的报道和大家一起分析的。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次讲座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举行的。
根据 DailyNK 引述平壤消息人士透露说，北韩内阁外务省在6月30号突然召集这个核心干部在平壤外务省大楼举行一场紧急的讲座。这场会议的背景正是美国总统川普早前宣布将针对北韩的国家紧急状态再延长一年。消息人士表示，这次讲座跟过往相比有一个明显不同，就是讲解内容引用了更多更全面的国际局势资料，并对现在的国际环境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席这一次的会议正式向外交系统提出了所谓的三大原则，要求所有涉外的干部从现在起必须按照新的方向推动外交工作。而且讲座结束之后，外务省还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在7月中旬之前完成了相关内容的学习。可以见到北韩方面对这次政策调整是相当之重视。
换句话说，这个并不只是一场普通的政策宣讲，而更似是一场因应国际局势变化而作出的全面部署。而三大原则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跟俄罗斯的关系。魏玲，北韩今次对俄罗斯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
咁第一项原则咧，可以讲得非常之鲜明噶啦。北韩要求全面系统咁样推进同俄罗斯嘅军事同盟关系。咁根据讲座嘅内容咧，党中央就认为美国持续制裁同施压北韩咧，必须将朝俄即系北韩同埋俄罗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嘅条约咧，视为自己嘅重要保障，并加快同俄罗斯各方面嘅军事合作。
咁北韩仲要求啊，外交系统所有干部咧，从依家开始咧，喺推动呢个北韩同俄罗斯合作嘅时候咧，唔单止系军事方面。更加要兼顧經濟利益啊，全面落實黨中央提出嘅政策方向。咁消息人士表示咧，唔少幹部喺會後都認為啊，呢次講座咧，幾乎係公開承認現時嘅北韓最重要嘅依靠咧就係俄羅斯。咁亦都有幹部形容咧，美國持續延長呢個國家緊急狀態，使到北韓嘅外交空間越嚟越細。咁下半年外交活動咧可能會進一步收窄嘅。咁所以大家咧都感受到好大嘅壓力。
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喺而家嘅國際環境之下，北韓似乎咧將俄羅斯視為最重要嘅戰略合作夥伴嘅。不過咧喺另一方面，北韓同中國近年同樣咧保持密切嘅往來嘅，尤其係習近平最近訪問北韓之後咧，兩國互動受到唔少關注嘅。咁樣呢次講座，北韓又點樣定位同中國嘅關係呢？
咁第二項原則咧，主要就係傾到中國啦。依、這個演講講座咧，內容指出啊，虽然最近习近平访问北韩之后咧，两国嘅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强啦，但系北韩仍然强调啊，喺处理对华关系嘅时候咧，要保持明确嘅立场。北韩提出嘅方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系经济上要获利，思想上唔能够妥协。
咁换句话讲咧，北韩愿意透过同中国合作，争取更多嘅经济利益。不過呢，同時要求各級幹部在思想和政治層面保持高度警惕，不可以因為經濟合作而放鬆了意識形態的管理。所以呢，這個講座中特別就提到，對中國既要合作，亦要加強管理和引導，始終保持一定程度的緊張狀態。咁我哋由此可以睇到咧，即使北韩同中国关系近期有所升温啦，北韩仍然希望喺政治同思想层面保持一定嘅距离嘅。
亦即系话咧，北韩对中共嘅态度并唔系完全依赖嘅，而系希望喺经济合作同埋思想控制之间取得平衡。而第三项原则咧就完全翻到北韩国内啦。咁魏玲啊，呢部分主要涉及边啲内容咧？
咁呢第三項原則咧，主要就係利用外部緊張局勢加強國內思想管控啦。咁北韓就要求將目前嘅國際局勢作為加強內部控制嘅重要工具，尤其係要防止年輕一代思想出現嘅變化。咁根據部署咧，就北韓將七月份定位為反帝反美聯合鬥爭月，要求各級幹部進一步加強監視系統，全面推動思想教育和內部管理。
消息人士表示，外務省要求所有幹部帶頭落實相關的政策，希望透過加強意識形態教育維持社會穩定的。咁所以咧，今次講座除咗傾呢個外交政策之外咧，其實亦都同時涉及北韓內部嘅政治管理安排嘅。呢個反映咗北韓當局咧認為外部壓力越大，越需要透過更嚴格嘅思想工作維持國內嘅統一同埋控制嘅。
咁我哋從呢三項原則嚟睇咧，無論係加深對俄羅斯嘅合作啊，因為重新定位對華嘅關係。都是加强国内思想，亦或是加强国内思想的管控咧，都同美国最新的政策有直接关系嘅。咁样，美国呢一次延长咗呢个国家紧急状态，背景又是咩呢？
根据资料咧，6月22号，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朝鮮半島仍然存在核材料和核擴散風險，而北韓政府的政策和行為依然對美國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經濟利益構成了嚴重威脅，所以正式簽署行政命令，將針對北韓的國家緊急狀態再延長一年。其實這項緊急狀態制度最早是在2008年6月由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殊簽署實施的，之後呢美國歷任的總統幾乎每年都會按照程序宣布延長，所以呢到現在為止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了。
不過北韓方面就認為美國再次延長緊急狀態呢，不單止意味著華府對北韓政策短期內不會有重大改變，亦都反映出北韓未來仍然會面對持續的外交壓力和制裁。因為這樣呢，這次外務省召開這個緊急講座並重新部署外交和內部政策，亦都被視為是北韓對目前的國際形勢所作出的回應來的。
今日咧，我哋同大家整理咗 Daily NK 披露嘅北韓外務省緊急講座內容。根據報導咧，北韓喺美國再次延長國家緊急狀態之後咧，提出咗三項重要原則，包括全面深化同俄羅斯合作，重新定位對中國的關係，同埋利用外部壓力加強國內思想管控。咁從呢啲部署可以睇出咧，北韓正在重新調整外交重點，同時咧亦進一步加強內部管理嘅。
咁而另一方面咧，美國延續咗對北韓嘅國家緊急狀態啊，咁相信未來朝鮮半島局勢同埋北韓以及俄羅斯、中國之間嘅互動咧，仍然會係國際社會關注嘅重要焦點嘅。
香港演艺圈咧，今日传嚟一个令人惋惜嘅消息，资深影帝有四哥之称嘅谢贤离世，享年89岁。消息传出之后咧，唔少演艺界人士同埋影迷咧都纷纷表达哀悼嘅。而曾经系谢家新抱嘅张柏芝咧，亦都被发现偷偷地将呢个微博同埋 Instagram 咧等等社交平台嘅大头相全部换成咗黑色，咁咧所以被唔少网民解读为以低调嘅方式嚟悼念呢位前公公嘅。
除了外界关注谢贤人生最后一程之外，他生前和家人的关系和较早之前安排好的遗产分配也都再次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的。我们就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和大家讲一讲谢贤最后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谢贤日前因为身体不舒服入住医院，咁上个礼拜更一度传出咗陷入昏迷，并被送入呢个深切治疗部，亦即系 ICU 接受治疗。咁报道咧就话，虽然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但系谢贤咧一直意志非常坚强嘅，最大嘅心愿咧就系希望能够等到正在内地工作嘅仔谢霆锋翻香港。
咁当谢霆锋知道佢爸爸病危之后咧，立即放低咗手头嘅工作啦，喺18号就赶翻香港。咁最终咧，及时咧见到佢谢贤嘅最后一面，陪住谢贤走完最后嘅一程噶。咁消息喺20号正式公布之后咧，震惊咗整个嘅香港演艺圈，亦都令到唔少影迷感到十分之惋惜噶。
咁相信唔少观众都知道咧，谢贤除咗系一位资深演员之外咧，亦都系谢霆锋嘅父亲。而谢霆锋过去同张柏芝嘅一段婚姻咧，同样一直备受外界关注嘅。咁呢次谢贤离世之后咧，张柏芝嘅一个举动，亦都引起咗唔少媒体注意嘅。艺玲啊，佢做咗啲乜嘢？点解会令外界咁讨论咧？
咁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咧，喺谢贤离世嘅消息传出之后咧，张柏芝并冇公开发表文章回应噶。不过有网民发现咧，佢几乎喺同一时间将微博、Instagram 等多个社交平台嘅大头全部换成黑色。虽然咧张柏芝冇作出任何嘅文字嘅讲明啊，但系唔少人认为佢系以呢一种低调嘅方式嚟悼念呢位曾经嘅前老爷嘅。
事实上咧，谢霆锋同张柏芝喺2011年结束婚姻啦，两个人咧育有两个仔嘅。 咁離婚之後咧，雙方一直共同嚟照顧呢對細路仔成長啦。咁謝賢過去接受採訪嘅時候咧，曾經講到個仔嘅婚姻結束嘅呢件事咧，當時雖然表示尊重兩個人嘅決定，但係仍然咧難掩遺憾嘅，甚至咧一度感傷落淚。他坦言自己最不希望看到謝霆鋒重走自己婚姻失敗的道路，可見他一直十分在意家人的幸福。
可以看出來，即使兒子和張柏芝已經離婚這麼多年了，謝賢始終十分關心這個家庭的。而除了家人之間的感情之外，另一個受到關注的就是謝賢早已經安排好遺產分配了。香港媒體披露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
根据香港媒体披露咧，谢贤生前已经完成咗遗产安排噶啦，并签署好遗嘱。报道话咧，佢名下总值超过1亿港元嘅房产、股票、投资同埋个版权等等资产咧，早已经有清楚嘅分配。其中最受关注嘅咧就系超过90%，亦即系90%嘅资产，将留俾谢霆锋同张柏芝所生嘅两名孙仔嘅。咁至于剩低嘅10%嘅财产咧，则由谢霆锋同埋佢嘅妹谢婷婷平均继承嘅。
咁呢一项安排公布之后咧，唔少人都认为可以睇到谢贤一直非常痛爱呢两个孙嘅，希望将大部分嘅财产留俾呢个下一代。遗产分配固然受到关注啦，但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嘅，其实就系谢贤多年嚟对张柏芝一直保持高度嘅肯定噶。即使佢同个仔咧已经冇佢同张柏芝已经冇翁婿嘅关系，即系老爷同新抱嘅关系啦，佢似乎从来都冇公开批评过佢。谢贤过去咧曾经点样评价张柏芝嘅呢？
系啊，呢一点咧其实亦都系好多香港媒体特别关注嘅。咁虽然谢霆锋同张柏芝早已经离婚啦，但系谢贤多年嚟从未公开讲过张柏芝一句唔好嘅话。咁佢曾经分享过张柏芝曾经教育嘅仔嘅时候咧讲过嘅一句话，令佢咧一直都好难忘啊。佢话一定要孝顺父母，老婆可以再娶。
咁谢贤就表示，正系因为呢句说话咧，佢一直都非常感激呢一位佢嘅前新抱噶。除此之外咧，佢的曾经多次公开赞过张柏芝系一位十分尽责嘅母亲，十分尽责嘅妈妈嚟噶。喺佢眼入边咧，张柏芝一直将呢两个仔照顾得好好，亦都为佢嘅家庭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因为咁样咧，佢对佢始终抱有好高嘅评价噶。
除了公开称赞之外，港媒还提到，即使离婚之后，张柏芝在照顾细路仔方面也一直维持和谢家的亲情联系，这一点同样令谢贤十分感动。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即使婚姻结束之后，张柏芝从来都没有阻止 谢家探望 Lucas Quintus 的。因此因为是这样，谢家就是谢贤，尤其是仍然可以和这两名孙仔保持亲密的联系的。他们祖孙感情并没有因为离婚而中断过。看到张柏芝多年来自己独自照顾这两个弟弟，一直走到现在这一步，真是不简单。谢贤曾经很感慨地讲过一句话，他表示，我觉得自己对不住他们三个。这里所讲的三个就是张柏芝和他两个孙。
短短一句话咧，道出咗佢对张柏芝母子三人嘅心痛，亦都令唔少网民睇咗之后相当感动嘅。唔少人认为咧，虽然家庭关系曾经出现变化，但系彼此咧始终保留住尊重同埋亲情，亦都令外界睇到另一种成熟处理家庭关系嘅方式。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整理咗谢贤离世后港媒披露嘅一啲相关消息啦，从谢霆锋赶翻去香港见父亲最后一面，到张柏芝低调更换黑色头像，再到谢贤生前早已经安排好嘅遗产，以及佢多年嚟对张柏芝嘅高度肯定，都再次令外界咧回顾呢个演艺家庭一路走嚟嘅点滴。
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呢，或者不是遗产怎分配，而是谢贤始终重视家人之间的感情。他生前呢很多次赞张柏芝照顾弟弟哥尽心尽力，也都感谢他一直没有阻止谢家的人和这两名的孙仔保持联系的。一句我觉得自己对不住他们三个，也都令到不少人感受到他对家人的关爱和牵挂。希望谢贤一路走好，并向他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资讯，你知道吗？中医古籍里面早就记载了很多护眼的食材，好像枸杞子、菊花、桑叶、决明子、石盒，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现代科学呢也都证实这些草本植物里面的类黄酮多酚类物质呢对缓解眼睛疲劳是很有帮助的。咁润眼宝呢就是将这些十几种的草本萃取物呢搭配成这个叶黄素玻尿酸西芯，做成一粒纯素胶囊，每日简单补充，不用煲汤，不用冲茶，现代人的护眼方式呢就是这么方便。购买链接咧，我哋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睇下嘅。
咁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嘅话，请你记得点赞、订阅、转发，同埋打开旁边嘅钟仔订阅我哋，同埋跟进我哋，咁样就唔会错过我哋嘅之后最新嘅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见，拜拜。